这辈子的平安。像在这时候，我们会特别进到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沿着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主题，要进入到在彼得前后书的当中来思想，也在当中来明白这个神圣灵来感动使徒彼得所写下的彼得前后书，我们在当中会一同的来思想，一同的更多的来明白。我也盼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圣餐主日之后，众弟兄姐妹更加的在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蒙福，看到自己的盼望乃是在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也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是刚才唱那一首诗歌的时候，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候更加的知道这个话语，这样的诗歌的宝贝，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虽然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无论你在什么的情况，当我们自己来面对我们面前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回转归向神的人，我们也是知道我们一群是需要救恩的人。我们实在当我们经历到主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一切一切的盼望，我一切的盼望只在乎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特别是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 VBS 之后，我们三个教堂的，我们国语的，或者我们中文的，英文的，西班牙语的，三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同的敬拜，一同的赞美。也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在当中，在这个圣餐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本相，也看到自己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救恩，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也盼望在今天这时候，我们读到从这个彼得前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使徒彼得也是软弱的。我们软弱不可怕，但是若是圣灵来提醒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仍然还软弱，那就可怕。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读到彼得前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会被他里面的一些他自我的称呼，我们要去思想。当然讲到彼得的时候，我说，或者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了许多的彼得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互动，甚至说在当中的一种与主耶稣基督对话都记在里面。但是我想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21章，你突然就会感觉到这一章是特别的为那一位使徒彼得，或者为那一群软弱的门徒再一次的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也是要发自内心的一个回应。主耶稣基督问我们说，复活的主要问他的门徒说，你爱我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来回应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问得清清楚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哦，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主啊，是的，我爱你。对，彼得也说，主啊，是的，我爱你。但主耶稣问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像在这里面最难回答的，对我们现在的来说，最难最难回答的就是第一句。第一句你过不了了，你第二句根本就不要回答，你没有办法回答。然而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常常的不知不觉的就回答了，主啊，我爱你。你真的爱主吗？你在哪里爱主呢？这时候的复活的主是要清清楚楚的让这一位被他拣选成为主的使徒的彼得要重新的认识自己。那这时候的复活的主在称呼在叫彼得的时候，他没有问说，彼得你爱我吗？他才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在那个时间，或许你离开主，或许在你的信仰的当中，因着一些外在的事情、外在的东西，以至于你停顿下来，甚至你对主的爱不知不觉的淡化了。我们也知道，这是对彼得来说是一个非常惊恐的一个称呼。作为跟随了主耶稣基督3年多的使徒彼得，当听到约翰的儿子西门，就好像我在家里面听到我太太燕燕叫我李长兵，我就知道有问题了，问题可大了，大问题要出现了。你上来，那我就知道一定出大问题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被这样叫的时候，或者你所爱的爱人这样在叫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这个关系里面有问题了？但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常常在主的爱里面，我们不明白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竟然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读到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像这一句话读出来后，这个讲道是讲不下去的。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边来听这篇讲道的。若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来问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没有一个人敢回答说是啊，主，我爱你比这些更深。我们只能说无地自容的从牧师开始慢慢的离开，或许就像里面记载的，从年长的到年少的，从老基督徒到刚刚受洗的，慢慢的离开这个现场。当神问我们，是我们的提醒。就如今年的圣餐的当中，我们来纪念首先爱从神而来，这样的爱临到我们，我们在爱的当中是要来回应的。而当彼得来回答主耶稣基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主，我爱你。当然我们知道里面彼得他掌握了一个非常好的分寸，他知道他回答不了，不像我们中文太简单只用爱，因为他里面毕竟主耶稣基督问他的是你 agape， 就爱加倍神的爱，像我爱你那样的爱我们，也就像神爱我们的爱了，爱我们的主吗？他问的是那个 agape 的爱。那因为彼得他回答了我爱你，但他不是回答我爱 agape 你，或者我 agapo 你，那他回答的是 I phileo， 我爱你。感谢主，彼得还是非常的知道在神的话语当中不可以轻易的回答，他回答的很准确，我爱你。也感觉到当主耶稣基督这样的问临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仍然要回答我爱你。那紧接着主耶稣又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时候主耶稣继续的问彼得，你还是像我爱你的那样的一种圣爱，从神而来的爱来回应我的爱吗？彼得说我爱你，他再次的说 I feel you， 我爱你，就我在人里面我是最爱你的，大概是能表达出这个意思。紧接着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 feel you 吗？就你像世上最爱的爱爱我吗？那人要问到你无地自容的时候，神要在当中赐福你。信仰最怕是你遮遮掩掩自己知道有多好，信仰是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坏，你多么多不配。那这时候的主耶稣基督直接要问清楚，好，你两次的回答我说你 phileo 我，但我现在问你，你 phileo 我吗？你在世间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爱我胜过一切吗？就是这样的爱。这时候的彼得不敢回答了， 忧忧愁愁的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上我们是一群蒙了极大的祝福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想活出那一种荣耀的身份，也想活出那样的一种景况，也想顺服圣灵，但我们顺不下去啊，因为顺的服圣灵所做的是成就天国的事，天国老远的，我地上很多事情要成就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的难处是很难回答的，我也盼望这个圣餐的主日的时候，圣灵也再再提醒我们，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21章的时候，好好的在当中来做灵修，让这个生命来回应。但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有多好，神才把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机会给我，这个是个极大的奥秘的事情。以前我不知道，我以为说等我很好的时候我再来回应主啊，我来我当做什么，不是的，你一边软弱一边服侍神，一边服侍神，神一边的来操练你，使你的生命长进。那我们很多的长职，很多同工，很多小组长，或者很多的带领的，都是不是自己好而被呼召，没有一个配得在神的圣洁的神的面前服侍的。这是我看到人的本相，也看到人的情况，但是过往我对这个真理我不太了解，那我总是被瞎的半死，那我说等到我好了我才可以服侍，等到我圣洁了我才可以来服侍我的主。但同样的，虽然彼得在当中软弱，但主仍然的将主要吩咐这样的圣洁的呼召跟使命来呼召使徒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姐妹，我也再次的在这边鼓励弟兄姐妹，特别在主的光照里面，你要来回应主的爱，而不是在主的光照里面离开神。如果在神光照你的时候你离开神，不再来教会了，说哦，李长斌骂我了，我没骂你，你也不要说哦，他讲的这个事就是骂我，他就不喜欢我，我不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没有用，是上帝爱你。而在我们经历到彼得被这样的一个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来对他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呼召软弱的使徒彼得，你跟从我吧。这样的呼召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对彼得的呼召，彼得舍弃了以往就跟随了耶稣，3年半后主耶稣基督用命令来呼召使徒彼得，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候盼望我们可以在当中来思想，我们要进入到一个8月份后，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深水期，是真正的进入到一个生命的一个尾声跟生命的活出。当然在这边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感恩，在接下来我们不但是在我们的信仰，我要给你来一个防身术，我也会可能会请 Jessica 的爱人来教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防身术，是从以色列来的最好的防身术啊，也是当我们知道神也用话语来赐福我们，我也盼望以后到时报名的时候可以踊跃的来报名，给你最好的马甲，是叫马甲是吧？对，马甲，对，非常好的防身术，像我们像我这个小个子歇3招都可以保命，你歇3招都可以保命，也可以保连钱也都保得住啊。那今天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盼望圣灵如果现在对你心里面有一些安慰，或者对你心里面有一些指责，都是神爱你的缘故。我们今天要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来思考，我们来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特别是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纪念到我们实实在在蒙了天父上帝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也实实在经历到圣灵在当中引领我们，我们实在献上感恩，给我们的神这样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也在当中为到今天的时候， 们求主你自己来赐福我们，让我们在读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下所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写下的彼得前后书，在我们读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当中更多的来经历，也更多的看到我们的软弱，也看到软弱的使徒彼得在主你的面前被主你自己生命的更新跟翻转，也看到使徒彼得因着主你自己的爱的充满，甚至当你这样的复活的主你在当中来翻转他的生命，重新建立他的时候，这乃是主你的慈爱，也是主你自己的能力要临到我们这些属主你的儿女，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主你的众儿女，让我们可以在主你自己的真理里面，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来向主你来呼求，让我们生活更加的知道我今天活着的不再一样，乃是为主而活。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福今天的主日崇拜，让众儿女以及主你所爱的每一个人都在主你面前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里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当我们在读到使徒彼得所写的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从一开始这边就彼得就说他在写信的时候告诉写信的这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写下这封书信的人是谁。一开始在彼得前书他就称他自己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彼得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主复活的主翻转的之后，当他知道虽然我软弱，但是神真的爱不离不弃，也是再一次的知道神并不因为我软弱而不服招，仍然的说你跟从我吧，那这是带来了他一个知道他不再被魔鬼撒旦给搅扰，他知道我的主爱我到底。弟兄姐妹，我也盼望，我看到我们一开始无论怎么当中，如果对你有一些东西，这时候圣灵要安慰你，你是属主的，你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正如彼得知道自己软弱，但是他仍然的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样的呼召乃是主对他亲自的呼召，这样的呼召是实实在在的永不改变的。当在当中我们也看到，作为当时在彼得前书这边的时候，他是写给那一些因特别是早期的这些信徒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后，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逼迫，以至于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当然这边告诉我们是在亚细亚的附近这边的一些地方，那些人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受到了许多的逼迫，然而这时候使徒彼得要透过彼得前书来写给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盼望在哪里，也让他来安慰他们，他带着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跟这样的一种权柄来宣告神所给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神给我们的能力是能够胜过世界的能力，是在一切的苦难的当中仍然有盼望的这样的盼望。当我们在读到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时候的彼得说他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一个使徒在当中他要劝勉这一些属主的儿女在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他把自己摆在跟众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个情况，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被神所使用的，同样是称主为主的仆人，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就是他的仆人。那无论是做牧师长职同工的，我们同样的众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因为我们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称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 当同样的他知道我是基督的仆人，也是使徒，叫西门。这时候他特别要强调我是西门彼得。像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边，当他讲到我是西门彼得的时候，他再一次让自己那个原来的西门跟现在被神所祝福的彼得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或者那种经历。那当我们读到前后书，我们今年如果允许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能会从8月份到12月份就把彼得前后书全部的一个系列的完整的来讲一次。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大概的知道，也就是彼得前书是写给那些分散聚集在外别的地方的这些信徒，他们受到了逼迫，受到了这样的苦难。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难道有苦难吗？为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会有苦难了？这个当中，在苦难与救恩恩典与苦难的当中，我们如何的知道苦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对我们信心的操练。在苦难的当中，是像神的儿女信心被神所建立起来，更加的知道苦难是一个蒙恩的祝福，苦难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我想弟兄姐妹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苦难的当中站立不稳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现在有什么苦难，或许你身体软弱，已经祷告3个月4个月了，仍然神没有怜悯，你说主啊，求主你医治我，但神的医治没有临到你。在那个苦难，在一个那样的黑夜里面，你仍然赞美神吗？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在今年我们怡姐为我们做了美好美好的盼望的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但那个见证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的见证。每个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我们活在当下，神是如何的与我们同在？当你在苦难的时候，神是抱住与你同在的时间。你经历到苦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怨，你要在苦难当中感受到被神抱住的恩典，那种恩典是超越你一切所领受的。你世上没有任何的恩典可以超越在苦难的当中抱着你的活的主抱住你飞这样的行走。当然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是劝勉我们这些或许是风平浪静在成圣过程中的弟兄姐妹，因为魔鬼撒旦不喜悦我们来敬拜，来委身我们独一的真神，也不愿意我们完全的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不愿意我们更多的在圣灵的当中来成为一个圣洁的门神所喜悦的儿女。你知道彼得后书是在劝勉我们这些在信仰的当中摆烂的、躺平的、糊涂的这些基督徒们，他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如何的来保守这个、持守这个信仰、持守这个真理，以致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从领受了救恩、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之后，如何的活出一个有见证的，或者说像神的儿女的生命。那我们在读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彼得在当中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当中会离开神的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在这时候苦难的当中我们失去盼望而离开，但有的时候现在魔鬼撒旦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在苦难的当中反而不敢离开神，会抓得紧紧的。那现在的魔鬼撒旦很厉害，他不是在苦难当中让你离开神，是在祝福当中让你离开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原本只有做120,000个这样薪金的能力的，他给你800,000的薪金，让你星期天不要再去教会了，让你再也不要去带查经，也不要去参加任何机会，你所有的24小时都是我的，你把命都给他。弟兄姐妹，让我们随时要知道魔鬼撒旦不喜悦我们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同样的，在这当中，在信仰中，如何要靠真理、靠盼望来行走，这就是在彼得前后书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导。而且我也盼望，当然我也希望今天是我们第一讲，我希望下一讲更多的人来听，我更不希望说今天听到的下次再也不来听了，说这个信息太重了，吓死人，我不听了。我希望你来听，越听越有力量，越听越清醒。那当我们知道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这些领受的救恩，这救恩到底是什么？这个救恩带来的盼望又是什么？那这时候的彼得，他对这一些落进苦难当中的，他就告诉他们说，就是照我们这些人分散是因为什么东西？是因蒙神的拣选的这群人，你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的这样的一种苦难或者这样的一种经历的当中，它特别的上从，如果从字面的翻译来讲，比较突出的，它要突出你这些被分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如果说把这个，你要把希伯来文再一次的按照现在比较重点的，不要说重点，上里面原来的和本也翻译的非常的好的，翻译的非常好，但只是便于大家多一点认识，就是鼓励这些落进苦难的当中，第一想到你是蒙拣选的人，哇，这种拣选你就知道，这样的拣选是从神而来的拣选，临到我。而不是我做到多好，我领受了这个救恩，是神拣选了我们，讲到拣选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全部的这样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之后，将这样的恩典赐福给我们。那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是从圣灵的当中赐福给我们的。再次告诉我们，这些蒙神的拣选的人，他也做了一个祷告，是愿恩惠跟平安。弟兄姐妹，虽然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活在当下，我们最需要的是平安，每一个人都要平安，但我们在平安的当中，我们也需要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在当中可以神从神而来的这些恩惠跟平安来加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当下，只有一种平安，是绝对的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也只有一种有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来明白这个救恩的盼望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出是父神的先进见。那这个字被翻译出来是很不好翻译的，但是感谢在和本的当中翻译是非常的准确，他用一个先见，就是上帝早就知道的意见。那这个好像把那个经文的意思脉络也分享出把我们解释清楚。实际上里面这个原文只用了两次，也就是在圣灵降临之后，这些软弱的门徒开始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灵力能力临到的时候，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的二章的23节，这时候的彼得宣告了，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进被交与人。那这边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成为我们的救主，乃是神的旨意。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这时候就说神，我们的父神，也就是我们天父，他是怎么样的在当中定义的，按照他的旨意来显定了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明白这节经文，我们就要多一节经文，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1章4节，你就全部明白这边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是全然的从神而来的。那么神这边告诉我们说，就如神从创世以先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这边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会理解到，因为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李长兵，这种理解对了 40%。 那你要是把这种理解成100%，就会出现问题。我希望你理解正确点，是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基督，也就是拣选的在创世以下还没有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定义在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来拣选我们，这个就100%对了，好不好？ 这个是会涉及到拣选论的啊。那以后我们再慢慢，如果在拣选论里面，你有一些被迷惑或者被一些不必要的纠缠住的时候，请你们明白，神的拣选是绝对的，是绝对在主耶稣基督，在爱子耶稣基督里，在爱子耶稣拣选我们，这是不变的。在我们还没犯罪的时候，神已经定义，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救恩的可靠性，我们首先要知道。当这时我们知道人的犯罪离开神，神就人子耶稣，或者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样的一种圣经给我们的真理，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他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他来到世上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是为我们而来，也在当中给了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因着他来到世上，跟我们一样的是软弱的。但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世上，他没有犯罪，没有任何不义的事情，因此他是成为人，然后用活在父神的面前，成为了我们不义的这群人的救赎。那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他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盼望，这个救恩的盼望是来自于父神的旨意，在圣子当中的救赎，以至于在圣灵当中来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干嘛？让我们归信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可以来成圣。那弟兄姐妹，讲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说，当我们受洗完后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会鼓励弟兄姐妹要进入到读经祷告生命成长，也就在不断的在当中来灵修祷告，以至于求神多多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生命可以开始成长。但这边的讲到救恩的盼望的时候呢，他比较重要的讲到十字架上的救恩。啊，请记住，第一个讲到救恩的盼望的时候，是得救的盼望。这样的得救乃是神定义他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当然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仰就只要这个盼望，就停留在哦，我受洗了，从此不再出现了。像这时候这一群病这样的盼望，不是神给我们的真正的这种救恩里面的全部的盼望，这只是一小部分的盼望。也就是我们从救恩的盼望开始，而不是在救恩的盼望里面结束。这个我要讲清楚，很多的人就是在救恩里面就离开了，被魔鬼撒旦带走了，再也不出现了。刚信主的时候都蛮感动，觉得我的生命是主的，信主盼望救恩，一受洗完后就觉得我的还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那这时候我们来思想第二个，在这边在一章三节，这时候使徒彼得特别来告诉这些软弱的苦难的人，举个例子吧，你现在如果你落进一个极大的苦难，你只想到那个救恩的盼望，是不能够让你胜过这个苦难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你知道我现在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只停留在这边的时候，你飞越不了苦难。那这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复活的盼望。那为什么说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这边特别要告诉我们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是接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有一个盼望的生命。这个盼望，像你如果去翻译上中文上翻译这一个活泼的盼望比是翻译的非常的活灵活现的。活泼这个字翻译的非常的好的，翻译的非常的好，活泼的盼望是不断的在我们任何的情况，它都会激发我们带着这个盼望，因为有这个盼望而面对目前的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苦难，因为我知道我的主给我的盼望是绝对可靠的。但为什么要讲到复活？复活是所有的 在圣经里面或者所有的人间宗教里面绝对不能讨论的一个，没有这种能力来讨论复活的字，唯有这一本从神启示给我们的信仰，他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复活了。这个复活才带来了这群软弱的门徒在圣灵的关照里面来跟随，来过一个圣洁的有盼望的这样的生命。当然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在劝勉我们这些人，在建立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里面，就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建立在救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是我的救主，你要建立在复活的主这边来了，你会不会发现信仰是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长大，直到你从救恩里面进入到复活的生命，复活的主。那这时候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9节来警告那一群软弱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这群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绝对知道他的主是他的救主，他怎么知道的？但是他对复活的主并不是很在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今天你对复活的主在你的信仰当中有想过多少？这是我们信仰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缺失。正如以前燕燕也分享过，在他受洗的时候，他才不关心，不是很在乎主有没有复活，这个不太重要，这个可以放后面才考虑。我最重要的是，这个主这么多恩典，这么赐福，挺好的，我要。那我叫受洗，我接受这个恩典，接受恩典是对的，因为神是用恩典引领我们，是将恩典站在救恩里面引领我们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那这边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为什么这时候保罗要再次的警告提醒保罗所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到复活主，可能这些弟兄姐妹只看重的是我的救主。当你看到我的救主，你只是看到救恩的恩典，你没看到你当如何的在当中来回应我们的信仰。那这边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弟兄姐妹，这边如果倒过来，我问你，如果你现在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你已经信主几年了，你所信的不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所信的是枉然，很怕人，你知道吗？很怕人的。但是我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吃福音饭嘛，特别是牧师传道人讲，按照这个真理讲明白，明天只有十个了，后天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怎么办？我不讲了，因为我要吃饭，人越多越好，真理讲的越少越好，这是极大的问题。但感谢神，因为今年既然神这样的感动我们我们的教会，让我们重回到圣经，重回到真理里面来，我们来顺从圣灵来建造神的教会。也在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绝对可靠的一个信仰的盼望，以至于带给我们的这样永生的盼望，我们要把这样的信仰传承给朋友，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当然这边也告诉我们，那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的措辞就好像一个法律文件摆在你面前，在这边你一走出去，立即一个就把你拦回来了。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怎么样？来，我们来念，来，我们来，怕吗？最好把它改成你们就好，对吧？你们若靠基督今生有指望，把我们先放到边上。保罗这边说是我们，他也在里面。我今天跟你讲到会重一点的话，我也在里面，我并不是我来吓你们，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回来。复活的盼望，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所信的都是枉然。若是我们靠着基督只是在今生
有指望啊，买彩票买股票特别准，一祷告一买就准，买房子一买就便宜，买车子一买就超值买到。哦，感谢主，赞美主，我的主真是听我祷告的。当神会怜悯你，当你还是个 baby 的时候，妈妈我要一根冰棒，妈妈说 OK 拿去，我还要一个雪糕，妈妈说 OK 再给你一个吧，因为你还是小 baby。 但我不希望你的属灵的生命到今天仍然的在当中，神在恩典领你进入到信仰，也在信仰当中保守你的平安，保守你的一切，你所需要的一切谁知道？我们的天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只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寻求，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某个极限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你想想你的祷告有没有 80% 是为今生的指望而祷告？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祷告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祷告如果跟不信的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只能说你是贪得无厌的，天上的也要，地上的也要，地上的要都还把神都拿出来了啊！你买个彩票人家还不知道怎么祷告就去碰碰碰碰运气，你还把神拿出来，神啊我要去买一个彩票，你还更加诡诈说我要去买来，然后中奖了我给教会捐一半，你看厉害吗？因为你记得之后你动下嘴，你就得了一个不该得的一半都得到了，你太诡诈了。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一定要回归今天，因为使徒彼得他也经历到复活的主，也只有这个复活的主的生命，被复活主的这个盼望在他生命的当中，以致他可以面对一切的逼迫，一切的难处。以前因着主耶稣基督被捕，他三次不认主，但之后因为圣灵的充满，他有了这个复活的盼望，甚至有了神所应许的不只是那救恩，更加的是复活，以至于主再来的盼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全然的改变，他不再怕了，他被抓被审被打所有的事情，甚至他最后为主为传福音的缘故，传这个死人有盼望的福音的缘故，他殉道他都不怕了，他不要不会说不要别抓我别抓我我回家我不信了，不是，死都不怕了，是什么的？复活，复活带来了一个人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可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带来了盼望，这不是一种神话，也不是一种给你的，是让你看见的，在哪里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的复活的盼望，也因着这个盼望所带出来的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当你活在今生，有了复活的盼望，你会活得更加的喜悦，或者更加的蒙神的喜悦。但是同样，你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你还要守定一个永不改变的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一个最高的制高点，也就是你的盼望抓到最实在，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最终的是什么？是永生的盼望。你的生命在地，如今在地上，你真的就不会因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或者怎么样而很在乎，因为我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永生的盼望。因为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一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会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所拣选的，在恩典里面又在复活的主的这样的一个保守，在圣灵里面引领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你可以得着，这已经这是个应许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什么？是得到一个天上的基业。这基业是什么样的？来，我们来读，来读第四节，来，一二三。他们好，当我们读了第四节，这边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这些蒙神的恩典所拣选的属神的儿女，神将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基业，那这个基业它是怎么样的基业？它告诉我们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你想想你世上的哪一个基业，哪一个东西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没有。神给你的是一个荣耀的基业，是在天上的。这边再次提醒我们是在天上的基业。因为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为主而活。当特别是在罗晓回到国内的时候，因为做我们的今年的这个财务的这个长职，他实际上我或许他都睡不着很长时间了，常常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的奉献祷告。他希望你们奉献能多一点点就更好一点点，能够让你让他感受到你爱主又多了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基业是在天上。有的时候当然我也盼望在2026年之后，我们更多的体贴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知道我们是一群，我们盼望我们的基业全部都是在天上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视一切为粪土。当第五节这边又再次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信是信心的开始。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在这个世上的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在信心锁在一个，我们好像是一艘船漂浮在这个汪洋大海，我们要锁进一个锚，那个锚就锁住主耶稣基督那边，以致我们不偏不离。因信，这个信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让我们的生命跟人不一样的，不但是信他是我的救主，还是信他是复活的主，还信我的主他还是要再来的主，他是荣耀的君王，他又来，我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信仰所带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时候的时候，以至于你的生命的当中你可以跟他分享的就不只是救恩的那部分。救恩我们是去宣告，我再跟弟兄姐妹讲啊，讲很清楚怎么去宣去传福音，千万不要传福音的时候把你自己还没去传就被魔鬼撒旦说，哎呦李昌斌你都这么坏的人，你这么差的人，你怎么这样你就不去传了，你说我不太好，不好做见证。这时候不是你做见证， OK， 救恩跟你没有关系，是神所成就的，知道没有？100%神的恩典，不是你的，在救恩的里面你加一点点都不可以的，那全部是神的。但是在弟兄姐妹这个信的时候啊，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宣告神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大能，要彰显，要祝福你的，因为你是要带着宣告去的。他说你不好，你理都不要理他，说你也不要想跟他辩说我怎么不好啊，我更好了，你都不要去辩。你说我好不好，反正我现在就是上帝把这个宝贝的恩典领导我了，你要你就赶快要。哎，这是一个在宣告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绝对的底气。但是面对自己的成长的时候，你不要就这种底气，你真的要看到自己的不好， OK， 你不要这时候就不看了，就看到自己特别好， No， 在你生命的属灵的自己的生命成长里面，你就要看自己的不好。当你看到自己的不好的时候，这个不好在哪里分享你知道吗？在众弟兄姐妹里面分享，你千万不要去外面分享。我再跟你讲个笑话，不是笑话，是我真实的事情。某年某夜某日的母亲节，那天我们吃饭了，我就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我就想到我的母亲从我还很小的时候这样的抚养，直到18岁的时候我母亲离世，而以至于想到一个母亲要喂养这个7个男孩的那种煎熬辛苦，我想得起来的东西一幕一幕在我的眼前出现，我就在祷告当中我就说了一句，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也赦免我，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是一个就是在当中认罪悔改。当我认罪悔改完后， 我心里面很轻松，也非常感恩，因为是圣灵感动我，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也或许喜悦我这样的做一个儿子。今天因为是母亲节，你在当中可以去纪念或者怀念你的母亲。我祷告完后，过了某年某月某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我所爱的岳父，因为那时他还没信主，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他想说我的，用一个东西把我绑上钉钉钉死一下，他就直接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人吗？这是我岳父，当然他讲的没这么温柔，不讲的比较直接一点。你连妈妈你都不爱，你都不，大概是我连妈妈我都不爱的了。哇，这个对我当时来讲是很伤的一个事情。当然也是对我来讲，是从现在来讲对我是个提醒。但对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是很刺，我才后来我就造成了几年来，我在我岳父还没受洗的时候，我祷告就不敢那么坦诚了，我就该我自己个人的灵修祷告就个人灵修祷告了，我怕他抓我很多把柄。你明白，我这边要跟弟兄姐妹要讲清楚，当然讲到这种盼望的时候，我们也要传这个盼望的福音。当我们活在，我们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我们就活在这个盼望里面，不但在这个盼望还等待永生。哎，这个就带来了我们的盼望在哪里？那我的盼望只在乎你的，这时候的你，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受洗归了罪，你是我的盼望只在乎你，这个你是使我们成圣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的圣灵，也使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这样的盼望。那为什么说在我们先到会到底这个真理是不是绝对的可传的最完整，但是至少的这个我们的信仰所总结出来的这个 logo 是标志的最好的。我再一次讲，我很诚实的讲，在基督教的新教里面的 logo 里面最好的就是这个 logo。 他说因为我们是因着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主。很多的教会，很多电视要只活在救主十字架里面的，但这边还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我们成圣之主，也是我们的医治之主，医治我们使我们成圣。到后面我们才看到我们的主是再来之王，他是荣耀的君王，那他带来的是从救赎到等到活在今下，如果成为圣洁以致盼望，这个是表明了我们整个信仰进程最完整的。如果任何的神学要用一个 logo 来表示，我可以说先道会的 logo 是这个我所看过的，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最能够代表信仰的一个 logo。 我们不要再争吵说哦，天主教的他的十字架上还有耶稣在上面，争那个干什么啊？不要争的。这是一个我盼望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对你也是生命的提醒。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复活的盼望，同时在这复活的盼望的当中，神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会存留一个基业在天国，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特别是在昨天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中午的时候，我是来参加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家乐团契，看到弟兄姐妹的付出，特别看到前弟兄跟维尼姐妹的摆上，是多年忠心的，或许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就他两公婆完来的，完后可能就还有一个人两个人，但是他不会因为人少他就不来了，这样的忠心摆上是很难得的。但我也同样的，昨天中午这参加完后，紧接着晚上又去参加了我们光顾小组以及接送小组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活动，你就看到了我们所有的，无论是过往的还是现在的，这些在当中摆善的弟兄姐妹在当中的那一种服侍，那服侍是因为他知道我的主是复活的主，我的盼望，我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是存留在天上的。那个姐妹，我们这时候要去思想，这边这时候再一次为什么彼得在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但是你可以得着，他再一次来告诉我们未能得着。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 一同来读，一二三。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持守，我信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我信我的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我也信我的圣灵引领我，我所信神在当中不断的引领建立帮助我，我也信我的神他知道我一切的软弱，我也信我的神他也能引领我走这样的天路，因这样的信也能够得到神所预备已经准备给我们的到主再来的时候显现的那个荣耀的救恩。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发现为什么这边要提到是那显现的救恩，救恩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为什么还有显现的救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或许有的时候我常常我是感觉，或许是我感觉为什么在改教之后，新教就是从天主教或者从这个改教之后，新教蓬勃发展后之后，突然间新教好像出问题了。现在的教会出问题的你知道吗？是很大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魔鬼撒旦真的很厉害，让我们好像以为就所有的都知道了，我们就说哦，我就只知道，我就只要知道这个神学那个神学就好了，然后用这个神学去骂那个神学，用那个神学去攻击那个神学，你的跟我不一样，我不要有实力，我就干倒你，你那个是邪教，你那个是什么？当真理的圣灵会让我们来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有的时候你看到。像我们改教后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告诉你们，我们把生命改掉了。我们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比农民伯伯，比老头老太，比国内的那些人圣经知识搭背如流，第几章第几节讲什么都知道，你到他的家你根本就看不到他有基督徒的生命，或者只看到一点点基督徒的生命，什么东西发生了问题？为什么我很喜欢回中国看到那些听到一点点真理就信从了福音把生命都摆上的内心了，他那一群的信仰当中的生命是这本圣经所要彰显的生命，生命，生命。各位姐妹，各位盼望，我不是说叫大家在此不要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让你生命成长，你如果你读经只是增加你的知识，知识只是让你自高自大，最多就是跟老婆或者跟弟兄姐妹骂他的时候骂得精准一点，一下子把他干死掉，因为用圣经的话语把他弄死嘛，就是最高的审判嘛，按照这个来审判对方。 No， 这个圣经是审判你自己先，你不要动不动这样。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正好是圣餐，我也多说几句，因为特别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不但是只是纪念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是陪伴着我们一同的走天路的主，他还要再来荣耀的君王。所以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回归到在这边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恩典开始的，所以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很多的时候布道会都会用这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对，这个就是救恩，是百分之百从神而来的，不是你的功劳。正如在以弗所书的四章里面二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你得救本福音因着信，不是出于你的行为，这个就是绝对的。因为在我们先讲救恩的时候，人家说你怎么坏你都别管他，我现在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绝对可信，我就是天国的子民，我就是神的儿女，绝对的可信。为什么？我的救恩可信，不是我可信。但我当然当在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姐妹的生命的交往当中，就要真诚，别再虚伪了。 我讲的不要虚伪是在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说我软弱了。当你分享你的软弱的时候，神也因着你承认你的软弱，神的恩典会临到你，可能会透过弟兄姐妹来帮助你，或者透过一些事情来安慰你。当然或许有的人因为这边姐妹比较多，我就分享燕燕好了。因为燕燕是这样，有的时候她软弱的时候，她是会直接跟她所信得过的弟兄没有跟弟兄讲的，跟姐妹讲比较多。对，我是知道她一个，她会跟她讲。有的时候她是会无意中的把自己的软弱跟姐妹讲，但是没想到神就会透过一些可能也是软弱的姐妹，一针见血的就安慰到她。我们是彼此安慰，我牧师需要你们安慰，需要你们帮助，不要说长平是牧师他不要我帮助， no， 我也要你帮助。你说帮助什么？不是帮我剪草，属灵上的帮助，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说他是最属灵的，属灵的人也要别人的帮助的。就像我以前我告诉弟兄姐妹，当我要离开神的时候，是我的女儿6个月大的女儿把我领回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不是用我女儿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同感一灵的，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走天路的弟兄姐妹。也不要以为说哦，牧师他没软弱，然后一看到牧师有点软弱你就把我骂的半死，说你怎么那么软弱，你怎么会生气的，你怎么会骂人的。那你要看看到底他骂人是你惹到牧师骂你，那你惹到牧师骂你也还是牧师的错啊，还不是你的错， OK， 说明他还没有谦卑，还没有致死自己，对吧？当然有的时候为了给牧师一点活路，也少惹他一点气也是应当的，那是最人的问题，好吧。那我们讲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今天一定要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有得救救恩里面的盼望是绝对可信的，复活的盼望是带给我们能力的一个盼望，永生的盼望是神所应许我们绝对可信的。那我们带着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来读再来读哥林多后书1章10节，来我们一同读。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要叫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就是救恩。救恩不只是十字架上的拯救的救恩，是陪伴我们走整个天路历程的，这才是救恩。救恩千万不能切出一段来。魔鬼撒旦常常把我们的救恩这么美好的是我们蒙福的救恩切成几段，以致我们迷失了信仰，甚至活出来只能告诉自己是基督徒，告诉别人都不敢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对，要不然阿翔我到时候 送一个衣服给你，我是基督徒，让你回到国内去穿。当在加拿大你敢穿了，没人认得你，你到处敢穿，我要让你回到你自己的家里面去，到处去穿我是基督徒，我是有爱的，你还告诉他写着我是有爱的。而知道我们软弱不可怕，我刚才讲了你软弱我也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仍然救我们。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愿意在祷告的当中，从弟兄姐妹的提醒的当中回转吗？这是问题。然后我们的指望在主耶稣基督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知道就算我们全然的尽量的在当中，我们仍然的从救恩开始，绝对的神的救恩，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仍然全部都在神的救恩里面。这种绝对是我们领受了救恩又来顺从了主耶稣基督所走的人才可以说，一切都是靠着我的主，一切都靠着我们的神。那当然在罗马书的8章24到25节，这就是我们新教的当中或者改教之后或者现在的基督徒们很少愿意去明白的。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对，只是所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请问今天领了圣餐的这些，那些不是盼望的盼望是什么？你说那是我的盼望，那是救恩的盼望，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的盼望，是，那当然你领受了，已经看见了，已经明白了，已经成就，那就不再是你现在的盼望。 那已经是你的盼望，就不是了。谁还盼望那所看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到底。什么东西会让你忍耐等候，让你在一切的最难最难的时候，你仍然持守有盼望的信仰？是什么？因为我的盼望在天上。这是在，如果弟兄姐妹想到在怡姐离世之前的我们几个弟兄姐妹，甚至跟当时的那个布林顿教会，我们一同的在当中陪着怡姐唱那首歌的时候，那个短短的，我希望那个你听到的，那就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活出来的，在当中最艰难的，从人的角度来讲是最艰难最艰难的，看着我们的怡姐在唱歌流泪，在感恩主啊，感谢有我的盼望在那边。那种感恩，或许看到自己过往信仰当中也有滑坡软弱过，更在意的是主你医治我，没有看到比医治更美的是与主永永远远的同在。但那天我也看到我们静作为一个丈夫，也一直的摸着自己的妻子，拍着她的肩膀，拍着她的背，安慰她，你会好的，你会好的，大概是。但任何的拍，最重要的是，那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伸出他的慈爱的双手，他把这个他所爱的忠心在主面前服侍的儿女，让他卸掉卸去世上的一切的劳苦。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建立起这样的时候，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你都可以在当中见证主的荣耀，见证主我们福音我们信仰所带来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绝对可信的。而弟兄姐妹，盼望在今天的时候，在圣餐主日的时候，特别我们要开始这样的一个彼得前书啊，前书跟后书或者彼得书信里面的一系列的讲章的时候，记住我们是有永活的盼望，从绝对的救恩到复活的主与我同在，他成为我的榜样，他伴我行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以至于在当中我靠着神所应许我的那绝对的盼望，我可以飞越一切的难处，无论是生老病死贫穷，一切在我的眼前，因着我有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献上感恩，主要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希望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我们希望主你自己将主你所应许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都向我们来显明，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是绝对的靠着这个救恩，今天我们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看着这个救恩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知道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为主而活，也在当中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复活的生命将要承受那永生的生命。什么感谢你，也盼望主你将这样的盼望赐福给主你自己的众儿女，让我们在当中带着这个盼望活出主你的荣耀，也活出主你的赐给我们的在世上的这个荣美的见证，让我们无论是站着传福音，躺着传福音，生病的时候传福音，甚至临终前的传福音都传得清清楚楚，无论是我们站着在讲台上讲道，还是在我们生命在生活的当中为主你而活，我们在当中都有主你自己的怜悯跟主你自己的保守。所以我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的宝血今天你再次的洁净你众儿女的时候，主你的灵再次的安慰我们，用主你自己的爱来抱着主你自己每一个仍然软弱的儿女。这么感谢你，愿神你大大的赐福，也愿主你今天特别的来赐福那些还没有全然的打开自己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主你所爱的每一个儿女，求主你让他今天来到这边，他知道他需要主，也求主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你的祝福临到他们。主啊，我特别的这时候真的是为到 Yvonne 的好朋友闺蜜在主你面前求主你赐福他。他来到这边，他愿意在主你自己的圣殿里面来寻求主啊，你就将主你自己的真光来照耀他，也让主你自己的医治怜悯临到他。无论他在别人面前怎样，也无论他自己看自己有多好，主啊，都求主你的光来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内心里面仍然需要主，也让他看到主你必要赐福他，因为在主你的里面，你只要让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主，主啊，就求主你不但是赐福以往的朋友闺蜜，也赐福今天来到当中的每一个来寻求主你的。这么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